真的由于假期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人还没有回来，但是我们也很感恩。今天虽然感觉人数不多，但是可能因为我们所传讲的信息非常的重要，所以魔鬼就会想方设法阻挡我们来到他的会中。所以我们人数越少的时候，我们越应该珍惜，因为可能这样的信息是对你有帮助的，所以魔鬼会那样的阻挡我们。但是也很感恩，虽然如此，神还是带领一些新的朋友，包括已经来过的我们的家人，回到我们神的会中。所以神是充满怜悯的神，他会带领他所要带领的灵魂来到教会，所以我们要继续的为他们祈求。非常高兴今天能够继续的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一起的来学习神的话语，因为我们也进入了耶稣基督受难的这几章的经文，最后的经文，所以非常的宝贵。因为每一次你来听，有可能主耶稣基督就借着他的话语来拯救了你的灵魂，这是他的工作。只要我们继续的忠实的来传讲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他的话语，圣灵会借着神的话语来拯救我们。不管你能不能听得明白，求圣灵来工作，他就可以使你明白。并且你曾经所听到的，可能你不明白，可能你一听而过，但是你今天你再次的听到的时候，可能神就借着这句话来光照你。传道人只是器皿，传道人也会跌倒，传道人也有犯罪败坏的时候，所以不要相信传道人自己的言语，要相信神的话语。就像今天的经文，彼得三次的不认主，所以这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美好的教导。对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因为我们就是彼得，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彼得，我们都会不认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会跌倒，我们都有软弱，但最重要的是，神会借着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跌倒，来扶助我们，来坚固我们，来让我们从这些跌倒当中，万事相互效力。魔鬼虽然摔我们摔麦子一样，借着我们的情欲，借着我们的犯罪来控告我们，来让我们失去信心，但是不可能。如果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如果神真的赐给了我们得救的信心，即便是一粒芥菜籽那么小，再微弱，患难只会让我们越发的得到刚强。在试炼当中，即便一时看不见希望，神必定的会把我们再次的托举，成为他那美好的器皿。所以我们完全的交在神的手里，让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阿们。好，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18章的第15节，15节开始一直到27节。所以今天的经文有点比较多，我们还是要，因为这是一个完整的一段关于彼得的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是对每一个基督徒非常美好的教导。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从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差役和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 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亲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绑着去的，所以亚纳和该亚法都是大祭司。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约翰写的比较委婉一点，彼得其实最后他不认的时候，他所说的是发咒赌咒起誓，说不认识，我死也不认识这个人，我发誓。他真的说是那么绝，想想看，彼得那样一个爱主的，一个那样热心跟随主的门徒使徒，最后沦落到那样赌咒发誓不认识主，到底他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他会走到这样的今天的道路？但是同样的是耶稣基督的使徒犹大，为什么犹大的出卖主跟彼得不认主有着天壤之别？一个在地狱里面已经2000多年，直到永远永远，另一个在天国，在神的乐园，和强盗那个得救的强盗，和主耶稣基督，和众圣徒，永永远远在那乐园里面享受着神所祝福他们的那样的美好福气。所以真的，我盼望每一个来听道的人，不只是来听听而已，你要得到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所得到的那属天的福气。因为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时间非常的快，就像我上周日所说的，真的我们没有人知道自己明天还活着，还会不会一定能够活着，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是在神的手里。神要是给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不想走，我们也会走，也必须得走，但是我们预备好了进入永恒吗？我们每天为这个世界忙忙碌碌，我们每天为家庭，为我们的生活奔波劳累，日复一日，你真的停下脚步来思想自己永恒的归宿吗？我们的亲人他们都有的已经死了，已经被埋葬了，他们去到了永恒，但是我们必须得清楚，我们还没有离世的，我们将来的永恒会在哪里？那是掌握在你的手里。今天福音传到了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耳朵里面，你有责任为你的灵魂去寻求那永恒的福气，那天国的福分。所以我真的盼望神借着今天的经文，包括整个耶稣基督，我们已经进入了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的历程已经开始了，主耶稣今天已经开始被不公义的审问审判，面对大祭司的审问，是为着我们的罪，为着你的罪承受那样不公义的审判。虽然在他身上查不出任何的罪，就像那个强盗也做见证，他没有任何不好的，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为什么他还要继续的来承受这样不公的待遇，被殴打，全能的神如此的降卑，交在罪人的手里，他将来要审判这些人，这些欺压他的人，这些没有得救的人，一个都逃不掉， 都要站在他的审判台面前，承受那神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必须清楚，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是带着罪离开，还是说你的罪已经得到神完全的涂抹，这非常重要。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彼得三次不认主，使徒彼得和加略人犹大的跌倒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去观看的。所以我们之前讲了卖耶稣的犹大是我嘛，今天来到了使徒彼得，他的三次不认主，两个人虽然在行为上犯罪，都犯罪跌倒，但是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区别就在于他们里面，虽然他们都去教会，虽然他们都是耶稣的使徒，他们都被人认为是基督徒，他们都自己任性说自己相信耶稣基督是基督徒，都在教会当中担任要职传道人，管理着教会，但是他们里面一个是有真信心的，一个是没有，一个是重生了的，一个是没有重生的。犹大卖主囚笼是有预谋的，使徒犹大，犹大是为了他心中一直隐藏的偶像钱财来侍奉主，来跟随主，来，但是他顺服的却是魔鬼，他内心真正顺服的是魔鬼。所以最后当魔鬼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听从了，因为他符合他的利益，符合他的情感，所以他听了魔鬼的谎言。但是彼得不认主是因为什么？因为他肉体的软弱，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败坏的肉体里面，这个犯罪的肉体，并非是因为他内心真正的渴望，真正的意愿。就像主所说的，你们的心灵，你们的灵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却是软弱的。所以不但我们肉体软弱，你要知道最大的仇敌，灵魂的仇敌是魔鬼，看不见的魔鬼在你的身边，时时的就在你的身边，在你的内心里面，他会来欺骗你，他会来说那些讨好你的话，让你犯罪堕落，体贴肉体的话。所以魔鬼一直会像摔麦子一样来摔神的儿女。在马可福音的14章的第38节里面，主耶稣就警告过门徒，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灵不是心灵，是灵，是你们活过来的灵，是活过来的灵。所以这是对基督徒说的，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的灵还死在罪中，我们没有活过来。但是他这里说，你们活过来的灵固然愿意来顺服我，但是你们的肉体却是软弱的，所以要当心，不要中魔鬼的诡计，魔鬼的引诱，你要祷告，求神加给你力量。所以每一个被圣灵重生的灵人，他们的灵是活的，所以你必须确认你的灵魂是不是活的，是不是重生了，因为只有重生的人，他的灵魂才是活的，才是与神相连的，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说，所以在这里他们是与神相交的，他们是渴慕顺服主的，他们内心是渴望来顺服神的，但是他们的犯罪跌倒是因为肉体的软弱加上魔鬼的引诱，因为不警醒祷告，因为他们懒惰了，就会因为肉体的软弱而犯罪。所以他们渴望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但是没有重生的人，他们的灵是死的，与神隔绝的，所以他们会听从魔鬼的谎言，他们就很容易就听从了魔鬼，因为那是他们所渴慕的。所以他们口里面对神的顺服，就像犹大，也只不过是为了得到这个世界的好处。所以犹大来信主只是为了得到世界的利益、钱财，甚至是他自己所幻想的天堂。所以很多人信主只是以为他们能够进入他们所认为的天堂，而并非是耶稣基督本身，不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位，
所以这一点在犹大身上是显露无疑的。犹大并不希望耶稣被杀害，记住了，犹大他的目的只是借着耶稣来换取一些钱财，最后，但是事情并非像他发展的那样，就是今天所有基督徒的信仰生活真实的写照。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今天有的很多基督徒，任性的基督徒，他们，我们很容易用亲嘴的方式就出卖了耶稣。所以今天我们来到彼得的跌倒，是值得所有基督徒去看的。耶稣基督不仅预言了犹大卖主，所以这两个人主耶稣同样都预言过他们要跌倒，他们要出卖耶稣，也同样预言了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主耶稣针对犹大，主耶稣明确的说他是灭亡之子，所以他是灭亡之子。而说到彼得的犯罪跌倒，主却说，他说我已经替他祈求了，他不至于灭亡，这是因为主耶稣替他祈求了。所以两个使徒根本的区别在于重生和没有重生，他们有没有真实的信心。基督为彼得代求，却没有为犹大代求。正如他之前在十七章里面所说的，他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他没有为那些不信的人祈求，他是为信他的人祈求。所以面对两个堕落败坏的两个人，一个彼得，一个犹大，他们都是本性是堕落败坏的，但是神却取去了一个，撇下了一个，是没有把他们两个都带到天国。神取去了一个，撇下了一个，所以难道神不公吗？我们能够说神不公义吗？所以按照他们的本相，彼得和犹大的本相，他们都是只配的灭亡，只配的进入地狱里面的，他们都是属血气的。我们看到他们都，但是他们却同蒙了一个真理的教训，他们都同样听了同样的福音，但是主却为一个祈求，不为另一个祈求，这是神在永恒中所预定的旨意，神的奥秘。我们很多时候只能说是神的奥秘，神的拣选，神的目的是让我们谦卑，让我们所有人，但是许多人却因此而骄傲地抵挡真理，所以很多人就站出来挑战神，凭什么不拯救我？凭什么不拯救彼得？不拯救犹大，只拯救彼得，同样犯罪。所以他们就越发的骄傲地抵挡真理，自取沉沦。所以我们回到几个小时之前耶稣对彼得跌倒的预言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里面第26章的第31节，这里约翰没有记载，我们从马太里面可以看得到。马太福音26章31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这是在主耶稣被抓的那天晚上，就是这天晚上你之前的那个夜晚的晚餐，最后的晚餐，对他们所说的。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要都要跌倒，他对门徒们说，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所以这都是神的旨意，神预言的。他说我要击打牧人，不是这些人能够拿到，能够捉拿耶稣。主耶稣被交是自愿的，是神要击打牧人，是神要使他交在人的手里，所以这些人才能够捉住他，捉拿他。但我复活以后，最重要的是这一句，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在那天晚上的晚餐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了这些门徒们，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怎么行，非常清楚。但是彼得却站出来说，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会三次不认我。不是你要，这个翻译有问题，你要的话有点像神的命令一样，你要这样做，是你会，你将会预言，不是神让你这样做，是你会，你会这样，你会三次不认我。所以这是主的预言。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
众门徒也都这样，随着彼得这样说，他们也这样说。所以我们看到彼得是一个非常有热情、有火热的人，非常鲁莽，他所说的话基本上没有经过大脑，那么这要为他接下来的跌倒付出代价。彼得如果领受了主刚刚所说的真理，就在那天晚上几个小时之前，就不至于跌倒的如此大。门徒们必定的会因耶稣基督的缘故在这里跌倒，基督必须按照神的预言被杀、被埋葬，三天后复活，并且他复活以后要去到加利利，在那里等他们。但是彼得不信，彼得他认为自己至死忠心，骄傲的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强，别人跌倒我总不跌倒，甚至他认为自己比别的使徒更加的厉害。所以主就预言了彼得将如何跌倒，所以神已经给他警告了提前，甚至比其他的门徒跌得更惨。彼得你要比其他人跌得更惨，你继续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所有自以为站立得住的人要当心，我们自以为感觉良好站立得住的人要当心。看看彼得，当他不仅仅祷告不顺服主，他不去思想主的话语是什么，他只是凭着一腔热血的时候，当他不仅仅祷告的时候，只靠着他自己的时候，仅仅靠着他的决心和他的意志、他的热心、他的爱心、他对主的爱，过着信仰的生活来跟随主的话，那么他会跌得有多么的惨。在这里好，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再一次的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领受主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好，我们来到十五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所以这里主耶稣已经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束手就擒，交出了自己，让这些人来把他捆绑，被押到了大祭司所在的院子里面，就是亚纳和该亚法所住的那个院子，大祭司的院子里面，来接受大祭司的审问。准备按理说他们应该，这些门徒们应该都应该离开，这个时候不应该跟随在耶稣后面，但是西门彼得却仍然跟着耶稣。彼得一开始就违背了耶稣基督刚才的命令，这就是他进入试探的开始。在十八章的第八节里面，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他是对这些来抓他的那些兵丁所说的，他说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走他们自己的路去吧。他对这些抓他的人说，让我的这些门徒们离开吧，走他们自己的路去，不要去抓他们。所以这些人确实是神的话语一出有力量的，他们没有任何人被抓。这是彼得正如他之前怎样鲁莽的砍掉大祭司的人仆人一只耳朵的时候一样，那只是他自己的意愿，彼得并非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正如格拉森人重生得救以后，基督命令他回到父家去一样，所以那个人得救以后就真的是离开了耶稣，去到了他的父家传福音，但是彼得仍然的跟随在肉身的耶稣后面，这就是他进入试探跌倒的开始。所以让我们记住，我们是跟从的是神的道，我们是跟从着神的话语，道就是神，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给彼得的命令和门徒们一样，让这些人去吧。所以当耶稣基督束手就擒的时候，门徒们就因为害怕都惊慌的逃跑了。耶稣基督让他们平平安安的离开仇敌的攻击，这就是神对他们的保守，他们可以平安的离开。但是彼得过于自信，他觉得自己没问题，他觉得自己很爱主，他仍然不离开，他并没有信心来承受即将临到的试探的危险。他不知道他这个时候已经面临着很大的试探，他虽然是那样的爱耶稣基督，却充满了血气的爱，
他的信心还是非常的微弱，他的爱也是那样的自私，以至于试探世界临到这样虚假的宗教信仰的时候，他的爱心，他的那样的爱心就被撕得粉碎，他那样自以为的那样的信心就被撕得粉碎。所以彼得跟着耶稣，西门彼得在这里经文说西门彼得跟着耶稣，他还跟着，这并非是主的命令，在这里这样的跟随只是在跟随他自己的意愿，跟随彼得自己的意愿。彼得在试探时将自己一步一步陷入试探里面，直到他那将残的信心，就是他里面真实的信心受到了极大的试炼和犯罪跌倒了。彼得跟随在被捆绑的耶稣后面，因为他要想看看主耶稣他已经被抓了会怎样，他很想去看，但是又非常的恐惧，惧怕自己也被抓受苦，所以彼得跟随在他后面，但他并非真正的跟随耶稣，他这个时候并非真正的在跟随主，因为他违背了主的话语。真正跟随耶稣是听从他的命令，让这些人去吧，你们都离开我去吧，你们走吧，不要待在这里，这里很危险，是主让他们现在离开去安全的地方，去警醒祷告，因为他之前说了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还在睡觉，所以他让他们去祷告，你们去警醒祷告，可能主耶稣没有说，但是之前已经说了，等他受难复活以后去加利利找他，这是主耶稣在晚饭 吃饭的时候对他们刚刚说的几个小时之前。但是彼得一意孤行，还在跟着束手就擒的耶稣基督神的羔羊后面。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来跟随耶稣，我们是来跟随耶稣，我们是活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是来活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来跟随他的话语，不是只是单纯的参加一个宗教活动。所以你来聚会不是为了教会做这个做那个，不是教会让我做什么，不是建立多少个教会，不是叫了多少人来教会，不是去好管闲事，不是在餐饮饮食和生活方式上纠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如果你不来听真理，不认真思考神的话语的话，也不求圣灵的光照，那么你就会被自己的思想所误导，你就不明白你是怎样来跟随主，你会误导被自己，你可能就会像彼得一样以为自己很虔诚的在跟随耶稣，却是在跟随那或作光明天使的魔鬼，跟随着你自己的肚腹，跟随着情欲。如果你还硬着心认为怎么可能我这么热心的信仰，那么你是正在试探里面，很快就要跌倒。这就和许多人说信耶稣一样，可能他自认为是相信，有的人他说他很信，他非常的骄傲的说我很信，但是很可能是属血气的信心，并不能够帮助他平安的度过死亡河，因为他信心的锚只是固定在他自己里面，自己的头脑的知识，对圣经的知识的理解和他的情感里面，他的感觉非常好，好得不得了，所以而不是固定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的信心他的锚。这就是许多任性的基督徒最后灭亡的原因，他们没有真实的信心，没有真实信靠耶稣基督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也一样吗？我们来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懒散，我们很多时候只是选择性的来跟随，我们听了全部的真理，全部的真理有整本的圣经在讲，但是我们往往只领受了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也不殷勤的去听，去继续的领受，我们就是在让自己进入试探里面，因为你只是选择性的去听。当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跟随耶稣的时候，那么犯罪跌倒就随之而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容易跌倒，很容易犯罪，很容易就因为我们内心的喜好而将神的话语抛诸脑后了， 我们就随着我们的情感去了，我们还以为这是在跟随主。一旦我们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我们就开始对犯罪麻木了，甚至有的不认为那是罪。我们可以随随便便不来聚会，我们可以轻易的失去了那样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觉得一次两次没什么关系。所以看看我们对属灵和属世之事的优先次序，所以看看我们对属灵和属世的事情的优先次序，我们可以辨别一下，我们来审查一下基督徒。我们只有在跌得头破血流之后，才可能回到神的面前进行祷告。很多时候，所以彼得现在还跟着耶稣，并非是出于信心，而是出于血气。圣经说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很多人说这个门徒是约翰，我不能肯定，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他是约翰，也没有说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所以我不能够这样论断他是约翰，一定是约翰。但是没关系，这不重要，这是耶稣的一个门徒，我们知道他是主的门徒就够了。这个门徒他就从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圣经所以没有告诉我们，不用去猜。总之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门徒是耶稣的仇敌大祭司所认识的一个人，让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他可以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自由的进出。因为尼哥底母也是法利赛人，他也在公会里面，义士约瑟也是身居要职在公会，他们都认识大祭司，所以他们这个不奇怪啊。还有很多其他圣经里面没有透露的基督徒的名字的人，因为各种的原因，他们隐藏在仇敌的中间，这个也不难理解。我们知道罗马的皇帝尼禄家里面也有基督徒，他们之前什么身份，在得救以后他们依然保留着各自工作岗位上侍奉主，包括狱卒，逼迫基督徒的那个狱卒得救以后，他也是那样善待保罗和希拉，他没有辞职不干，他继续的在他的位置上，百夫长也是一样的，很正常。所以这个大祭司认识基督，这个大祭司认识的基督徒，这个门徒，他可能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就认识了大祭司，就已经是他家里的一员，可能在服侍圣殿，神的圣殿在服侍着，出于神的护理之功之事。所以让我们认识到神将我们拯救成为基督徒，我们从世界上分别出来，把我们不是让我们去脱离这个世界，不是让我们与这个世界上不幸的人完全的离开，不跟他们来往，那样的话神还留你在世上没什么意思。甚至不是为了让你脱离那些逼迫教会的人，神会赐给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智慧去应对我们身边所有不幸的人，为的是将福音有机会传给身边的人，甚至是那些公开以基督为敌的人，是没有让我们彻底断绝与世界的联系。不然你跟那些深山老林里面修炼的那些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回到世界，在我们各自的岗位上去侍奉主，去服侍神，去荣耀神。我们进入这个邪恶淫乱的世界，真的这个世界是非常邪恶的一个淫乱的世界，掺杂在罪人中间，我们需要做的是驯良如鸽，我们要温柔，要谦和谦卑，像主那样要驯良如鸽，但是我们更应该灵巧像蛇。我们应该在这样的一个患难的世界里面要灵巧像蛇。基督徒不是任人逼迫任人欺负的，基督徒应该像蛇一样灵巧，躲避那要临到的灾难，要用自己的，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避开那些不必要承受的那些试探，那些患难进入那些里面，不要让魔鬼有可乘之机。所以我们的言语很重要，不要让魔鬼有可乘之机。这个门徒他没有因为大祭司要除灭耶稣就和大祭司决裂，他没有说你把我的主给绑了，我从此以后我不再来侍奉你，我不再来做你的 我不再来跟你联系，我跟你没有关系，没有。我们看到他还是那样自由的出路。可能公会里的尼哥底母和约瑟就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才有机会取回耶稣的身体，不然的话这些渔夫怎么去取？你想一想，谁会认识你这个渔夫？所以我们如果从神的旨意去看的话，不论人的有多么的罪恶，他们也不过是神成就他旨意的器皿。所以不管人怎样的邪恶不幸，都是神成就他的旨意的器皿，为了叫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绝对不能因为遭受逼迫和患难而生出仇恨和抱怨，尤其是对当权者的各种对宗教的严格管控，我们当顺服。我们能做的是顺服我们的掌权者，而且不仅要顺服，而且我们要为之祷告，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安定，我们稳定平安的环境祷告，求神赐给他们智慧来管理好这个国家，而不是反抗。所以这个门徒能够在大祭司那里来去自由，并且相互认识，可以很好的为基督的受苦和受难做见证，所以他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基督受到不公的待遇，他能够更加认识到耶稣基督被抓受审是非法的，是违法的，是不公义的。他可以时刻的为预备自己为主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所以无疑他是基督受难和复活的真实见证人之一，所以他将来可以很好的来传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各自合理合法的岗位上，我们都可以侍奉主，不管你是扫垃圾的也好，扫厕所的也好，那都是主给我们的岗位，没有什么区别，跟那些高高在上的科学家没有什么区别。那么我们都是一个目的来服侍主，我们与人的关系可以不因信仰的缘故为敌，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的抱怨不满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缘故，不是因为信仰，不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根源是因为我们不满足于主将我们放在这个不符合我们心意的位置。为什么你会跟你不信的家人吵架？那是因为你没有明白主的旨意，你是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做，所以我们很容易一气之下就不干了，甚至与人关系决裂，而非出于神的带领，这绝对不是神所带领的。那么耶稣基督教训我们，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右脸也让他打，不是要教导我们逆来顺受，不是教导这个东西，不是教导我们任人欺负，而是教训我们懂得在神面前谦卑顺服，不要被自己的情欲所胜。因为箴言二十九章的十一节里面，所罗门教训我们说，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好，第十六节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十八章十六节，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了。所以彼得却站在门外，我们看到彼得却还是站在门外，彼得不知道自己正一步一步的进入试探里面了。开始他本该立刻躲起来去警醒祷告，去思想主的话语，主让他们该如何行，要等待在加利利的会合，尤其是耶稣反复预言自己受苦受难复活，所以面对这样艰难的时刻，对于门徒们来说这是非常艰难的时刻。你要知道自己的主被人捆绑了，被抓了，从来都没有过的，没有任何人敢碰他一根毫毛，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允许，这三年来主是那样的带领他们传福音，治病赶鬼行神迹。所以这是第一次突如其来的这样的患难，对他们来说是最艰难的时刻，信心最大的试炼。他不应该只是出于血气跟随在耶稣后面，彼得，更何况他进不去，是没有开道路，没有让他进去，他的心恐惧，他不敢往里面去，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惧挣扎，而不是对主的信靠。 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面临试探，我们不要站在试探的门口，在那里挣扎，你要急速的离开，并且紧紧祷告，不要立刻做决定，不要冲动的决定，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如果那不是神的旨意，那就会引诱你犯罪，对你来说你就要迅速的躲避。很多时候对别人或许没什么，这个事情别人做可能他没什么，但是对你可能却是极大的试探。有的人贪恋钱财，有的人好色邪荡，有的人贪图名利，有的人毫无节制，缺乏自律，有的人贪食好酒，有的人脾气暴躁，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不同的罪，软弱肉体的那种的情欲败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败坏。那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和自己的对罪的偏好，不是说得救的人就真的不会犯罪了，对罪一点都没感觉了，不可能，对试探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活在这个肉体当中。可能你认为不会轻易犯的罪，但是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就是极大的试探。所以当你站在试探的门外不肯离开的时候，那么你就已经开始犯罪堕落了。不久你就会因为一时犯罪的甜蜜而带来长久的痛苦，你的良心会谴责你，你的灵魂会因为罪备受煎熬，属灵的生命你会感受到像死的一样。那么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他就领彼得进去了。这个时候真的，这个是门徒，他认识彼得，彼得应该也认识他，他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看到彼得在门外战战兢兢的又不敢进来，他就跟使女说了一声，使女就领他进来了。这个门徒原本是出于好意在这里，但是他好意却办了坏事，直接把彼得拉入了犯罪的深渊。彼得原本因为胆怯不敢进入大祭司的院子，他只是在外面观望，但因为他迟迟不肯离开，他就被这个门徒看见了。门徒就出于好心的让使女出去把他带进来打个招呼，却成了彼得属灵灾难的开始。就让我们来思考，基督徒是要有爱心，尤其是弟兄姐妹之间。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对方，如果我们轻易的处理一些问题，就很有可能把彼此陷入在试探里面。亚伯拉罕当初如果不是出于好意让罗德优先选择那块富饶的平原，就不至于让罗德会一步一步靠近索多玛城，就最后跌得头破血流，罗德最后倾家荡产，连全家人的灵魂都葬送了，除了他一个人，没有一个得救的。我们何尝不是？有时候我们对别人的帮助有可能是出于好意，但是你没有考虑到他实际的状况，你根本不了解对方真正的需求和能够承受的能力，包括承受物质的能力，承受钱财的能力，什么是对他真正有益的。可能你好心的帮助了对方一时，却让他陷入更大的试探里面，网络里面，走向了犯罪的深渊，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尤其是钱财的帮助要非常的小心，有可能对方贪财又懒惰，那么你可能觉得借钱给他没问题，周转一下而已，不是那种紧要关头又性命攸关的时候，你可以帮助他渡过难关。但是他最后将承诺变为谎言的时候，甚至把你当作仇敌了，那么你们的关系就会完全的破裂，因为借钱的缘故，你出于好意最后成为仇敌，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可能你只是出于好意让对方临时住你家里面几天，搬进来住几天，但是因为人性的贪婪自私，他会认为什么，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又是一个人住，你的收入又很好又高，那么你的房子又那么大，帮助一下我理所当然，人就会这样自私的认为，导致对方结果一住进来迟迟不走，他就不走了，找各样的理由， 工作我没找到，我还要继续住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那么这时候让你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处境，甚至会严重影响到你个人的生活，你的方式都会被打乱，那么让对方就陷入极大的试探里面，那么最后翻脸不认了，恩将仇报，忘恩负义，最后就骂你了。所以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所以要当心自私的爱心，那种不没有智慧的爱心。彼得是这样，这个门徒也是一样，如果不警醒，我们不是出于智慧的爱心，彼得以为自己爱主，所以他跟着来了，他要看看主耶稣基督，他似乎很关心耶稣基督会怎样，他不信主的话语。但是那么我们的爱心如果不是出于智慧，就会变成网络。可能最可怕的是今天有的人，他们对传道侍奉的渴望，他们非常的火热，很想去传道，甚至读神学。所以教会领袖出于好意，觉得他是个苗子，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帮助，就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面去了，结果导致了那人的骄傲之心完全被释放出来了。那么这些好心就办成了坏事，这都是一些血淋淋的教训。所以除非我们的爱心是出于神的智慧，所以我们要有智慧，不然我们的爱心很容易成为魔鬼的帮凶。所以我们想要帮助一个人，不是靠着血气，不是凭着义气，你必须对对方考虑，你要为他考虑，这样做对他长远来说是不是好的，会不会成为他的绊脚石，对他的灵魂是不是有帮助。真的，今天有的做父母的基督徒，为了给孩子更好的学业，可能有的人会选择远离教会的地方，有的父母为了儿女的兴趣爱好和学业，甚至讨好儿女，不惜牺牲主日的时间，主日学的时间，所以那都是无疑将亲手的将儿女推入地狱里面，所以那是非常大的罪。在这里第十七节我们继续来看，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所以我们来看，当彼得被放进来以后，就像罪恶的洪流一样开闸了，一下子倾泻而出。彼得因为内心的恐惧，他害怕被抓住，他害怕受苦，第一次彻底否认了那位一路带领他平安度过暴风雨的主。我们想一想彼得以前多么的勇敢，在海上行走，在海面上砍大祭司的耳朵，那样的勇敢，那样的鲁莽。那么当他第一次因为惧怕而撒谎否认主耶稣的那一刻，我们想想看彼得的内心该有多痛苦啊！他本该不用承受这样的痛苦，犯这样的罪。使女只是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你不也是耶稣的门徒吗？这仅仅是一个卑微的使女，真的没有任何权利，可能就是一个看门的使女，对彼得一次再普通不过的一次普通的询问，这里不是审问，他只是一问，你也是他的门徒啊？彼得就吓得矢口否认了自己的主，你看吓得被一个使女就吓得完全的否认，我不是。我们来看一下，曾经信誓旦旦的血气方刚的彼得哪里去了？这个时候，无疑这是神要为了磨练他而允许发生的事情。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神允许彼得跌倒，允许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好，你就要承受自己的这样的代价，你就会跌倒。你看看，你开始否认我，这是为了试炼他。试炼只适合于那些已经得到神所赐得救信心的人，神试炼患难，所以患难和试炼对于基督徒来说是神的祝福，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却是灾难，他们只会越发的背离。否则试炼对人来说只会是灾难，不是福祉。所以犹大正是因为他没有信心，它里面没有真金，它没有金子，真正的金子，那火炼的金子，那经得起烈火熬炼的金子。所以当熔炉达到最高的温度时候，犹大他自以为有的信心完全彻底破裂了，完全被烧成渣子， 所以面对基督被定罪受死，他承受不了，犹大承受不了，他完全的绝望了，他的信心彻底破灭了，以死谢罪，所以他就上吊自杀了，承受自己罪所应得的地狱的刑罚。所以当我们在试探中，不仅要仅仅，我们如果不仅仅祷告的话，我们如果自信自己的能力，我们根本无力承受患难。如果你只是靠着自己去承受患难，如果你是靠着自己的力量，你的意志，你很强大的意志力去抵挡试炼的话，甚至你会感到草木皆兵，最后你会将问题非常严重化、最大化，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恐慌，甚至原本人家只是一句普通的言语，一句普普通通的话语，到你的耳中可能就变得非常的严重，可能别人并没有恶意，甚至只是对你的关心，那么他一句话你可能就会受不了，很多人很敏感，可能你受不了，你觉得他是在针对你一样，你会是那样害怕那些尚未发生的那些灾难临到，你会在恐惧中失去属灵的辨别力，所以因为你指望靠着自己的力量去与魔鬼战斗，去与情欲战斗，你没有精心祷告，你没有切切的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其实你是在和彼得一样回答，我不是耶稣的门徒，我不是。当你真的靠着你自己去行的时候，你就是在说我不是，我不是他的门徒，所以我不需要他，我不需要信靠他，我只需要信靠我自己，因为这不是基督徒该有的样子。你也是在否认你的主，你不认为他能够帮助你，所以你不回到他面前祈求，你不来求，你认为你能够做到，你不来承认你的罪，你还在最终犯罪堕落，那么等待你的将会是什么？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将会是更大的罪，更大的痛苦。第十八节我们来看，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就这里我们能够体会到天气非常冷，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痛苦，他的忧伤是何等的超出了我们常人所能够承受的。我们想象一下，当他祷告的时候，汗珠如雪点一样滴下来，那样的痛苦，不是天气很炎热，天气很冷，甚至要烤火，他的汗水就像大雪点一样流下来。这进一步说明耶稣基督是作为神的羔羊，代替成千上万数不清的人的罪，你的罪，我的罪，全部转移要归在他的身上，要承受那神对罪的愤怒，那是多么的可怕，那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忧伤，是完全超出了我们常人能够承受的。这都是为了承担我们的罪，所以这些捉拿耶稣的人正围着火炉烤火边去烤，在烤火，因为天气非常冷。但是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彼得在干嘛？跟这些人围着在烤火。彼得经历了第一次的犯罪跌倒，仍不悔改，可以看出他已经麻木了对罪，他居然站在捉拿耶稣的人群当中，在烤火跟他们一起，因为彼得的心现在就像天气一样冰冷干硬了，他已经不在乎身边这些逼迫基督的人，他就像在十八章的第五节里面一样，他就像卖耶稣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一样。当犹大出卖主的时候，来捉拿主的时候，带着一群人，犹大就是站在这些人里面，所以彼得也沦为了犹大一样的，站在这些仇敌的当中在烤火。这些人可能刚刚领受了赏金，因为他的心就像天气一样已经冰冷了，所以他的内心干硬。所以不要轻视罪，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罪，因为一个罪会带领我们进入更大的罪，一个更深的罪。彼得几乎和犹大一样否认主，且与仇敌为伍，他本该痛苦的跪下祷告，当他否认主，第一次犯罪跌倒以后，他本该出去，赶紧的出去离开这里，在一个没有人的角落痛哭祷告，求主赦免悔改， 他的内心本该像火一样，烈火一样灼烧痛苦，但是他对主耶稣的受苦居然冷淡到如此的地步，和仇敌一起烤火，假装不认识耶稣基督，来委曲求全，来伪装自己，来保全自己。我们对神的话语是否也已经如此了？真的，我们要试问一下我们自己每一个神的儿女，如果你认识基督徒，你是否对神的话语也已经到达了这样的冰冷的地步？我们来想象一下，曾经感动我们的福音，我们在传讲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样的福音，曾经是那样的燃烧着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真的为之那样的忠于他，来跟随他，曾经感动我们的福音，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是否还能够再次的燃烧你的灵魂？是否不能够再燃烧你的灵魂，让你的灵魂感受到火的炙烤，而让你的罪为罪忧伤哭泣？所以福音对我们来说，对于有的人来说，可能已经漠不关心，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所以你还在罪中，你不悔改，你不认为他的宝血还能够涂抹你的罪，让你的灵魂感受到火的炙烤，而让你的为罪而忧伤哭泣，这是何等的悲哀！你以罪为伍，同流合污了，就像彼得现在跟这些人站在一起。那么，指望在罪中取乐来麻痹自己的良心吗？你的灵冷淡，因为不肯悔改，所以犯罪不再让你的良心感到很痛苦了，可能你已经麻痹了，你想来不来就不来了，你可能有时候不该做的事情一而再的再去做，你一次一次的试探神，就这样麻痹了，因为神没有立刻的管教你，神没有立刻的刑罚你，所以你觉得没什么。彼得也是继续的在罪中。第十九节，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回到耶稣基督，现在第一次被大祭司审问。亚纳，这是在亚纳面前，亚纳作为大祭司，他想要从耶稣基督的言语里面找到控告他的把柄，所以他要从主的门徒和他的教训入手，来找到能够促使他的把柄，因为他的目的是要杀了耶稣基督，但是要又给这些犹太人一个交代。所以大祭司想要从主那里知道主耶稣的门徒，你有多少门徒，他们是谁，毫无疑问问这些东西，就像我们审问很多时候看到那电视里面审问犯人那样，你的同党有谁，有多少，好一网打尽。最主要的是他要从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找到漏洞来控告他亵渎神，犯了该死的罪，要用石头打死那样的罪。因为他在讲道中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在讲道里面就说过，我就是基督，我与父是唯一的，是合一的。所以他的讲道充满了福音，他就是神的羔羊，神的儿子。大祭司想要从耶稣基督的口里面找到任何的漏洞可以控告他亵渎神，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从任何的地方找到把柄。耶稣基督的教训完全的符合神的律法，符合圣经的话语，也符合摩西的律法，而且他确实是用神迹来印证他就是神的儿子。我说我可以赦免这个长子的罪，因为我医好他，你们看得到他得了医治，这个长子立刻就起来了，这就是神的能力。但是你们却污蔑我是魔鬼，我靠着魔鬼的能力，所以这就是亵渎圣灵。毫无疑问，犹太人很多人他们都认为这是神的能力，出于神，所以甚至连犹太人自己都认为耶稣基督的讲道大有权柄，从来都没有听过像这样有权柄的人讲道，不像他们的文士。但是大祭司对耶稣基督的偏见，在这里是偏见，已经蒙蔽了他们的良知，否认圣灵的作为。 他已经决心了，他已经下定决心死了心的要除灭耶稣，所以他只会来寻找对他不利的地方，没有的话就来污蔑，找假见证人来控告，来做假见证。所以他们是那样的干硬，心干硬，否认主耶稣基督，将自己得救的指望彻底阻死。第二十节，耶稣回答说，我从来都是明明的对世人讲话，我常在殿里和会堂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没有说什么。所以主耶稣私下对门徒们的教训和他公开的时候教训是以及与摩西的律法是没有任何冲突的，没有矛盾的，甚至他经常引用，会引用旧约的经文，而且很多时候他都在讲论旧约先知对救主的预言在他的身上成就了。所以不管他在会堂里面，每一周他都会去会堂里面，在村里，在耶路撒冷，在野地里也好，在山上也好，他都会公开教训人，并且请很多的神迹来证明他所教训的就是神的真理，甚至让死人复活，让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就在之前不久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死了四天的拉撒路都发臭了，都让他活过来了，整个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但是只有大祭司他们这些人假装看不见。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一章的第四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他们要处死耶稣，他们是为什么这样铁了心。第十一章的第四十五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是他怎样的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人去见法利赛人，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了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其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的，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我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所以大祭司该亚法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说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目的，为了国家的利益必须牺牲这一个人，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这就是之前他为什么大祭司一定要处死他的原因，他不想让这些犹太人跟随耶稣基督都跟他去，他只是以属世的方式去思考这个问题，就非常悲哀。即便是主耶稣在暗处对门徒的教训，耶稣基督命令他们也要公开的宣讲出来。所以真理从来不是隐藏偷偷摸摸的，真理从来不惧怕被宣讲，只有虚假的东西才遮遮掩掩。我们今天很多神神秘秘的那些虚假的宗教信仰，他们遮遮掩掩的，怕能够明白又怕人不明白，讲的也是似懂非懂。所以耶稣基督从来都是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不管他讲论生死，讲论将来，讲论永生，讲论救恩，他都是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地狱是怎样的，死后会发生什么，罪是怎样的，怎样得救，他都讲得清清楚楚，信子的就有永生，不信的就被定罪，没有任何含糊其辞，没有任何模糊不清。所以救恩就是那样简单，信他的人就有永生。二十一节他说，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些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这里主耶稣完美的回应了大祭司不公义的审问，显明了他们的审问是非法的。就这样的问题你根本就不用来问我，因为所有听我讲道的人，成千上万的人都知道我讲的什么东西，根本不是秘密，他们只是走一个过程，只是找把柄。所以耶稣基督没有回答关于门徒的问题，在这里他只是为了回答他的，只是回答了他教训的问题，他爱他的门，他保护他们，他也没有说什么。所以本来来审问他本人也是多此一举的，其实，所以犯不着夜里不睡觉还把人捉过来审问。其实主耶稣还没被定罪，他没有查出罪来，他不应该被捆绑的，他不应该被人打的，他不应该受到这样非法的待遇，不公的待遇的。 所以大祭司这样做只是为了审问耶稣，走个流程，掩盖自己的罪。所以耶稣说了这话，站在旁边的一个差役就用手掌打他，说这样回答大祭司吗？你这样回答吗？很明显这个人真的是只是为了讨好大祭司，只是为了拍马屁，就非法的去打这个打主耶稣基督，并没有定罪，他还是无罪的。这个时候他本身就是无罪的。所以我们看到人的堕落是何等的黑暗，他是不会接受光的，他们根本不能够指证耶稣有任何的错误，却继续的对抗耶稣基督，只会越发的显明他们的罪。所以你不来信靠耶稣基督没有理由，你不来相信他有什么理由吗？只会更加显明你的愚蠢和人的悖逆。因为主耶稣值得我们来信靠，主耶稣值得我们去交托，不管从他的话语里面，从他所行的里面，都值得我们来到他面前来信靠他。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人是捆着去的。彼得，所以我们看到罪人的执迷不悟，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就说我不是，所以彼得第二次否认。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的那个亲属，说我不是看到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机就叫了。所以彼得不仅彼得三次不认主，最后一次赌咒八次不认，神借着鸡叫，我们看到唤醒了彼得的良知，神借着鸡叫借此认识到自己的罪大恶极。所以神不会让他的儿女无限的堕落下去，如果你真是神所拯救的人，神不会继续的任凭你堕落灭亡。如果没有神的保守，我们只会走犹大道路，如果真的不是神的保守，我们只会走犹大道路，我们死不会悔改的，我们没有悔改的心的。我们里面神不时的也借着他的话语通过我们身边的人在提醒我们嘛，我们也是一样，神也在提醒我们，借着我们身边的人，借着他的讲道，罪就像迷魂汤一样将我们迷惑，我们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犯罪跌倒当中，我们越陷越深，我们麻木不仁，我们内心变得非常干硬，但是主会借着他自己的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可能他只是借着一个孩子所说的一句话，有可能他只是借着你的家人说的一句话，借着你的另一半说了一句话，借着传道人说的。所以主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来悔改，保守我们不像不信的人那样走向灭亡，不像犹大那样走向灭亡。就像耶稣曾经借着三声的鸡叫让彼得回想起主耶稣在几个小时前对他的预言，主耶稣说彼得想起哦，在这里马太福音26章75节说，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会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他第三次鸡叫了，鸡前面叫了两声都没有反应，不是因为鸡叫本身，鸡叫了两声了已经，是鸡第三次叫了，正是耶稣基督，他回想起了耶稣的话，主的话语，他就出去痛哭了。所以并非鸡叫有医治的能力，而是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借着鸡叫第三声让他回想起神的话语。那么这个时候圣灵就感动彼得谦卑下来了，让他不再继续的忘恩负义下去，而是离弃罪，逃离这个试探的地方，出去痛哭了。就是这就是一个悔改的人，他能做的就是逃离罪，赶紧的逃离罪，痛哭去吧，在跪在主的面前痛哭去吧，求他赦免吧。这表明圣灵让彼得回想起主的话，而悔改自己的罪。这是彼得和犹大最大的区别在这里，犹大没有信心，他没有悔改的心，所以他不可能真的悔改。那么犹大没有信心回到主的话语里面，所以犹大出去上吊自杀了，立刻死在地狱里面。而彼得就出去痛哭悔改，他重新回到神的话语里面，那一刻他不再跟随在主耶稣肉身的后面，而是跟随在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他代求了，彼得相信耶稣基督替他的罪，是替他的罪被抓受苦，包括他刚刚犯下的大罪，耶稣基督替他偿还了亏欠神的罪债，所以彼得为罪痛哭悔改，他重新得到了主的接纳，他想起了自己的鲁莽，在主的面前血气方刚的告白和决心，认识到自己是如此的败坏。耶稣基督还是那样的怜悯的看着他，约翰没有写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22章第61节，在这里同样的记载了这件的事情，彼得不认主，主耶稣怎么样？第22章路加福音第61节，主转过身来，主还是被捆绑的，他在被审问的时候，被大祭司，他转过身来看着彼得，彼得便想起了主，所以这个时候是鸡先立刻叫了第三声，那么主耶稣转过身来就看着彼得，他就看着他，他就想起了他的话，今日鸡叫五天，你要三次不认我，你会，那么彼得他就出去痛哭了，似乎主在提醒彼得，预言已经得到应验了，彼得，我的预言再次的应验在你的身上，所以你要来信靠我，你当信我，彼得，我必须按照我曾经预言的成就，这是神的旨意，为了除掉你的罪，所以我必须上十字架，我必须被抓，我必须要献出我自己。所以鸡叫让彼得想起了主的话语，从而让他为罪痛哭，这就是神的大能，是神的能力让彼得悔改。主耶稣看着他，那一刻他彻底的软化了，心就彻底的被融化了。我真的盼望主耶稣今天也能够看着你，把你干硬的心彻底的融化，离去你的罪，来归向他。弟兄姐妹们，可能你有的人已经离主很远了，很久了，远离主，虽然你口里面没有否认主，但是你能够感受到自己和彼得不认主没有分别。当试炼临到你，你是如此的容易跌倒，也如此的容易进入试探。可能你曾经信誓旦旦的也在传福音做见证，甚至在讲台上教训人来遵守神的命令，那么转眼之间你就因着骄傲就落入试探里面，回到了从前的罪里面，很快你的行为就否认你的主，因为你不警醒祷告，想依靠自己的能力把主摆在末尾，每天只是应付一下，也不来祷告，也不警醒祷告，所以我们的心就开始追随这个世界，那么你的担子就会越来越重，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你属灵的生命似乎没有任何的成长，反而倒退。所以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是不是否认主已经很多年了，跟彼得一样，彼得三次不认主，我们是不是三年已经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来悔改我们的罪？不是说不来聚会，而是说我们似乎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已经得不到什么喂养，因为我们的心依然属世界，没有属灵里面的火热，我们变得那样的不冷不热，所以这是神最厌恶的。你虽然还来聚会，但是只是履行一个仪式，所以很多人我们来聚会已经沦落为一个仪式，跟法利赛人没什么区别，所以他说恨不得把你吐出去。主耶稣正看着你，也是他是为你的罪被捆绑交在仇敌的手里，因为你的忘恩负义而走上十字架，他爱你胜过他自己的性命，为除掉你的罪，他背负了你一切的罪，受死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充满爱的眼神看着你，就像被捆绑的时候他被像犯人一样对待的时候，还转身看彼得，爱他，不是悔恨绝望的眼神看着你，而是坚定赴死和充满怜悯恩慈的眼神，耶稣基督的眼神。所以当彼得第三次否认主，立时鸡就叫了，这就是神施行神迹施行恩典的信号。彼得看了，彼得信了，彼得看见主看着他，彼得相信了，那一刻他的心彻底被融化了。 他立刻的离开那试探的地方，犯罪的地方，回转过来就出去了，去痛哭了，悔改了。所以我盼望你今天真的因着神的话语而为自己的罪痛哭，那是悔改的泪水，求主怜悯施恩于我们。好，我们来做结束祷告。阿门。
阿门。